太平军把反对太平军的人称作反骨妖人。他扭回头一看，身后俩人，一个黑胖的大麻子，一个瘦小的像猴差不多的俩人。侯先锋一想，不能放过，我得盯着。因此侯先锋挤出人群也在后头跟着，一边跟着侯先锋一边想，我听这人说话的耳音非常熟悉，瞅他的眼神也非常熟悉。对，一年多以前在六朝居我见过他，他就是点唱不给钱那个臭无赖，上元县的丙生张继庚，又叫张炳元，就是他。不对，他怎么变成麻子了呢？他不是麻子，那怎么举止动作说话的语音那么相似？那小个是谁？为了摸清底细，侯千芳在后头跟着。等进了这胡同了，他发现那老头没了，他没看见杨文福叫他们拿砖头给揍昏了，那没看着。侯千芳等在后头跟着跟着一瞅，这条街我想起来了，叫乌衣巷，当年我没少在这走。这么办，在后头撵费劲儿，我呀顺这条小道穿过去，能转到他们前边，最好脸对脸，我再仔细看看，我用炸鱼炸一下。侯千芳是罗查人员，眼睛就眨了一个道，那脑瓜反应多快，顺着近道他窜过去了，一拐弯从这胡同口往里走，正好跟这俩人走了个面对面。那二位还在那唠什么，不知道唠什么，唠的还挺亲切。正在这时候，侯千芳也命到了，这回离得近了。侯千芳一看像他，我用个迷魂掌炸了他。想在这儿，侯千芳紧行两步，一拍他的肩头，啪！这大麻子就一愣，侯千芳乐了，哈哈哈哈！哎呦，丙元兄，哎呀，别来无恙乎，一年多不见，你挺好啊。这是炸他，叫丙元兄。可这黑麻子冷不丁的一听这话，脸上的黑肉嘣嘣嘣嘣嘣嘣直蹦，老兄，你认错人了吧，我不姓张。一句话说漏了，人家没说你叫张炳元，人家说炳元兄。他做贼心虚了，我不姓张。侯千芳一听，就是他了，哈哈哈哈。我也没问你姓张姓王，你怎么不打自招啊？炳元兄，不认识小弟了吗？关键啊，你这人真有意思，谁认得你是谁呀？什么丙元丙扁的，你说的话我一概我都不懂的，我你这人神经有病吧？走，我不认得你。说着话一步了侯千芳就想窜过去，那侯千芳能放得走吗？丙元兄，你这脸怎么回事？你怎么变成麻子了？这一年多你没离开天津，在哪里藏身？能不能请到小弟舍下，咱们促膝谈心，好好的唠唠唠。我连这位仁兄也不必走了，来，跟我一起走，跟我一起走。我砰砰把他俩手腕都抓住了。 这麻子一听，脸上肉跳得更火了，不，问你这人是有病不？你说这话驴不驴，马不马的，怎么回事？我没事跟你谈什么？我根本就不认你的，你撒手。侯千芳就不撒这手，就跟他这一撕吧的时候，一小瘦杆啊，天，把手撤回去了。您还真没注这意，这小瘦杆手底下有两下子，你要瞅他长得个不高，像猴似的，错了，练过。这小瘦杆心里一翻个，今天怎么这么不吉利？我们两个人谈着话，跟他妈来一个老糟头子，刚把老糟头子给摆脱了，又来个漂亮小伙儿，莫非今天我们要倒霉吗？遇上这种事儿，先下手的为强，后下手就遭殃了。就在这时候，他把手撤回来了。侯千芳的脸正好对着那黑麻子的时候，这下冷不丁往上一窜，就是一个通天炮。侯千芳艺高人胆大，没想到他们在光天化日之下敢打自己，哎，倒霉了。这一拳的正打在右眼上，砰的一下给削上，打的是天花乱坠，顺着眼角的血淌下来啊！侯千芳急忙把手松开，一捂这只眼，还没等还手看清的功夫，那黑麻子也下了手了，利用左拳头，啪！正杵这眼上，这回可好，把侯千芳打的俩眼什么也看不见，痛入骨髓呀！用了手捂着眼睛，他就蹲下了。哎呀！可这俩小子，他腰里的一伸手，拿出那么长一把刀子，那小刀不长，磨的还挺快，一努嘴对着侯千芳拿着小刀就想下手。此刻侯千芳有天大能耐，没法施展，俩眼一对瞎，看不见了。你倒霉不倒霉？可正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状元游街在前面转过来了。光看热闹，这老百姓跟着，有人这一晃动，他俩没敢下手。贼人短须，赶紧把刀子穿起来，莫回头就跑。等窜出胡同，挤进人宠之中，不见了。侯千芳的眼睛等疼过劲儿，俩眼全封喉了，赶紧回到衙署之中找医生调治上药。等他把新夫人找上来交代明白，再找这俩人影子都没了。那么大的天津，那么多的人口，这俩人一挤进人群，你上哪儿找去？大海摸针一样。侯千芳总认为这黑麻子就是当初那个坏蛋张炳元。其实他猜的对不对？一点都不错，就是那个坏蛋张炳元。那张炳元怎么变成麻子了呢？咱们得交代清楚。就说这个张炳元这人啊，是属于上元县的，家趁人直，他爷爷他爹都有钱，而且是土财主，把他供出来了，做了个炳生。那念书有功名啊，那就了不起啊，在那念头说念书人有几个？ 方圆百八十里也挑不出几个来，特别是念大书的，那你就惹不起，这就是本钱。可是张炳元这个小子自幼不务正业，你别看他那个炳生，其实没有真正的学问，把他父亲把他祖父遗留那俩钱儿，吃喝嫖赌全造光了。到30岁那年，连个媳妇都没娶上，谁许配给他呀？哎，他那俩钱儿，许柳棉花竟往窑子里头钻。什么没事听唱不给钱呢？调戏少夫长女呀？讹吃讹喝输打赢要啊？总而言之，讨人嫌的事儿，哎，他全都做全了。连那个乡里的人一看到他的背影，呸，他倒霉蛋儿，瞅见他不得倒霉3年？您看这人这人缘如何？后来怎么办呢？凭着他的交际，在衙门里头运动个差事，在上元县跟一个马师爷他们认的，勾搭连环，调词架送，没事给别人啊找点事儿什么的，勒勒大脖子敲竹杠。人家本来有个寡妇，那寡妇挺好挺好的，他们捏造罪名，说人家寡妇不老实，败坏门庭，勾穿野汉子。在那年头，那当女人的要扣上这屎亏子活不了，那还了得吗？为了压住这口舌就得花钱，这一竹杠他们敲了360两，一人弄了180两，你说缺德不？就后来吧，太平军进了城，本来这张炳元打算跑，妈没来得及，临跑的头几天被他本门的一个师叔给找去了。但这师叔啊是翻台衙门的翻司，江苏省的翻司，挺官大，姓齐，齐大人把他找去了，让他给帮几天忙，领着1000多团勇跟太平军打仗。您说就这货会指挥吗？可那阵就乱了套了，这位也拿了把单刀，领着1000多人杀出南京城，在义凤门这跟太平军展开了战斗。其实那太平军离这还挺远呢，他那瞎抄出一顿，这些义勇啊都是抓来的老百姓，差不多都是开店的伙计，跑堂的堂倌，没经过训练能打得了仗吗？正乱作一团的时候，那也倒霉，两江总督陆建营从长江上游败回来，陆建营领着军队败到南京城里，赶紧把城门关上了。两江总督登上城楼一看，义凤门外的怎么那么乱啊？这怎么回事啊？是太平军来了吧？开炮，对准开炮，咣咣咣咣，一顿炮。您别说，这清朝兵开这炮还真准，打太平军打不着，打老百姓打的可准呢，把这1000多人打死600-700。后来才知道自己人把自己人给打了，张炳元还捡条狗命逃回南京，就这么他没跑了。等他到了翻台衙门的衙署里头，就知道不好了。当天晚间，太平军把城墙仗炸塌了20多丈，从义凤门、天宝门、聚宝门攻进南京。就这么，太平军进了城了，吓得那个小子猫在地窖里头没敢出来。太平军刚进城， 人生地不熟的，哪能知道这地儿有个地窖？他又不出名，能想到他头上吗？但是张炳元做贼心虚呀、啊，在这地窖里，他一门不敢出去，偶尔晚上把那门开开，透透风，听听外边的风声。一开始听着枪炮声还响，后来听不着了。街上过马队，一听那声音，太平军吓得他更不敢出去了。仗着这小子鬼点子多，藏起来那天带着大包，这包里头烧饼、果子、点心带了不老少，饿了他就掰开就吃，还带了俩水葫芦。他多能呆呀，在这个地窖里闷了一个月，他没出来。后来实在闷的受不了，吃的东西也没了，水也没了。张炳元一想，我要再待下去就得把我闷死。哎，我要出去他们认识我怎么办？他一想那帮人要认出我来，太平军呢就得把我点了天灯啊。点罢，把容貌改改吧。他花了点菜籽油，瞧别真烂，弄个锅把那油耗开了，抓了一大把小石头籽儿，我就毁容了我呀，是福不是祸，是祸躲不过来吧。哗，他把这石头子往里一扔，这油不得崩起来。他把这张黑脸往前一凑，啪，这油一崩的脸就把他疼的啊，捂着这张脸是就地翻滚，满脸都大泡。过些日子泡下去了变成嘎嘎，再过些日子把嘎嘎接下去了，再看全麻子，大的套小的，小的还带下子的。那小子一看行了，连自己都不认识自己了，那倒霉呀、啊！这嘴角下的还有个黑痦子，你这个是个记号，抠也抠不下去，怎么办呢？哎，有主意了，找炉钩子。烧红了，下了好几回决心，对准还得，哎，刺啦！技巧也真够横的，把这黑痦子烫进去了，结果留下个紫色的疤子，那上面几根毛也没了。这回他一看行了，管保谁也认不出我来了。另外呢，你别看这毁了容了。他在这个地印子里头有个特殊的新发现，原来这是三台大人家里的地窖，这个地窖里头有扇暗门，给暗门打开一看，金银财宝，这里藏着一箱子。哎呀，张炳元一看，这真是意外的发现，就凭自己多年的经验一过数，这玩意要变成现银的值百万银子，我他妈发了大财了，百万富翁啊，这是老天爷给我的。他又感觉到非常嫉妒，他把这东西原封没动，却又把门关上，只有他知道。等到出了地窖一打听，三台大人在破城那天抹了脖子了，三台衙门的人跑的跑，死的死，一个都不存在了。三台衙门整个被台北馆给占领了。他出来之后一想，我得找个归宿啊，装的可怜不是假的。后来找的一处台北馆，跟人家说，我是天津的老百姓，你看我家里人全死于战乱，大庙不收，小庙不留，我是天国的顺民，您得把我收留。
太平天国有制度，那老百姓那就得保护呗。
好吧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姓叶，我叫叶之法，编了个假名。他不敢叫张炳元，改名叫叶之法，人家给登上记了。好了，老叶，把你留在这儿，你算排委管的一员。
谢谢谢谢。到时候吃饭，到时候发衣裳，有住的地方，人了。
这小子念过几篇书，他深懂的一套道理。这个人在特定的情况下就得忍呐、啊，忍字头上一把刀啊，不忍不行。想当年越王勾践，卧薪尝胆，这些事儿典故他都知道。我就得效仿古人呐、啊，明恨这些人，表面还得装作笑脸儿。明一身懒肉，还得去干那苦力活。他在排委馆比谁起的都早，干活比谁都多，老是乐呵呵的。哎呦，馆长一看老叶这人可是个好人，在咱们排委馆里数他了，最吃香。后来这25个人领个粮啊，领个菜呀、啊，就让他去领。没事了，扛那个挑，带着个腰牌，他这玩意他就随便了，大街小巷他随便串悠，他就利用这个关系，把那百万之前的东西慢慢就运出地窖，分散的藏到四面八方，心说这玩意可有用啊，迟早有一天大清的军队回来，我仍然是大清的丙生，那时候把这钱拿出来，我可劲儿花呀，我要什么有什么，我娶他妈400个老婆，我住高楼大厦，我穿绸裹缎，讲怎么地我就怎么地。可现在不行，现在这个天王洪秀全是草鞋天子。钱没用，一切都是供给制，领粮天库给，领菜天涯给，油盐米面都是上的发放，用不着钱，你就空有百万金银，没地方去消化去，因此他恨透了这个国家，势不两立。